最后的审判一座，关于教皇的一些事。102节，当最后的审判继续进行时，1738年担任教皇，年老双目失明的那个教皇，住在北部地区的一座城市附近的高处。那时，我看见他被带出来，坐在一顶轿子里，被送到安全的地方。由于每个人死后首先被引到自己的宗教，只有等到以后尽可能的从中退出，所以天主教徒也寻找教皇。因此，总有人取得教皇的名字和职能而被指定管理他们。前面提到的教皇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承担这个职能，但当他发现他根本没有赦罪的权柄，也没有打开天堂的权柄，这个权柄是神性，因而只属于主时，他开始厌恶这个教义，后来憎恶他，并辞去了这个职务，加入到只敬拜主的基督徒当中，在天堂与他们在一起。我经常与他交谈，他称自己很门徒，因为他接受了这些真理，并摆脱了那个偶像崇拜的宗教说服。他告诉我，他在世上有过类似想法，从心里承认圣言是神圣的，要敬拜主，但那时他无法公开宣布放弃。他也提到了其中的原因。注：一，克雷芒十二世 ,1652 年至1740年，意大利传教士，1730年至1740年任教皇。103节，但他的继任者本尼迪克十四世却出现了不同结果。他公开声称，他从心里确认主应将天上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彼得，所以已经没有任何权柄了，因而不再有任何神圣。我看见他与西克斯图斯五世交谈，西克斯图斯五世从下面被召唤上来，交谈之后又沉下去了。我听见他说了关于圣言的一些话，关于教皇诏书说的更多，但这不是公开他说这些话的地方。本尼迪克是个聪明人，一开始我发现他很文明礼貌，目光敏锐，他喜欢耶稣会士胜过其他人，还下到地狱里的耶稣会士那里。我还没有看见他从那里上来，我不太认为他会从那里上来，因为他说他确认并支持教皇诏书，还因为他说在他的心目中圣经与教皇的命令不是同等的，而是赐予他。当向他说明圣言在每个词上都是神圣的，它们构成一系列无穷的对应形式，所以圣言是为整个天堂服务的事。他认为这毫无意义，说教皇的命令具有同样的神圣性。然而他被告知教皇在枢机主教会议上所做的每项声明都源于统治天与地，将神性权柄归于自己，因而取代神被敬拜的地狱之爱，而这种声明有地狱而非在天堂里面。还向他说明是什么样的灵人口述这项声明，那时是谁鼓起并搅动胸膛，即他们是地狱灵，这些地狱灵不愿相信圣灵的救恩，或说从心里愿意被译为圣灵，但他却推理反对这些事。104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如今是幸福的人之一，主任命他为统治者，统治灵界中法兰西民族的最好社群。这个社群是由那些从世上来到灵界的人形成的，他行事正直公义，热心为那里的臣民提供一切有用的东西。他承认主，也承认他拥有统治天地的权柄。他阅读圣言，避开狡诈和诡计。他告诉我，他在世上就是这样。有一次， 当我正与他交谈时，他突然下降，好像一步步降至我下面稍向前一点的一个地方。我发觉那时他在异象中，仿佛在凡尔赛宫。然后我还发觉他似乎进入一种睡眠或恍惚状态，一片寂静立刻包围了他，也包围了我。这种情形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上来，对站在他周围的人说，他与当今掌权的法国国王，他的孙子进行了交谈，并敦促他不可确认教皇诏书。他还说，否则他将遭遇不幸。他说，他不知道他在清晰的意象中是否感知到这一点。这种清晰的意象出现在具有内心的某种情感的思维中。这是发生在1759年12月13日，大约晚上7-8点钟。105节，巴比伦人即天主教徒。最后的审判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巴比伦人像以前那样聚集在西部的大山上。原因在于，死后一个灵人只能去往他的生命所在的地方，因此巴比伦人在大山上，在那里他们的一些前任可以说为自己造了新天堂。可一旦聚集在那里的人数达到200人左右，他们就会像以前那样被扔下地狱。此外，这种情形会持续到一切事物都被纳入这样的秩序。此后没有人能去往其他任何地方，只能进入自己的地狱，并且他们当中没有人能留在那里的土地上。当这些地方被人们承认并敬拜主所在的社群占据时，这种情形就会发生。106节，他们仍不停止派遣使者进入改革宗基督教界或基督教新教领域，以便像世上那样迷惑他们。他们就是修道士，这些修道士只渴望物质利益，追求至高无上甚至神性的权利。他们精神上如此贫瘠，以至于对神性真理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利用诡计胜过了其他人。尽管如此，他们受到调查，那些被调查的人受到了悲惨的惩罚。107节，我曾被活生生的指示，为何巴别或巴比伦被称为路西弗，早晨之子。那里的路西弗是指巴比伦，这一点从那一章的前后文和以下事实明显看出来，即起初巴别崇拜主，比其他人更遵守诫命，以便统治。但随着时间推移，统治占据首位，直到最后他甚至努力将主从宝座上推下来，把自己置于其上。